今天我们不需要看课本啊。之前我跟你们讲过，先我跟你们那个佛教最重视的就是一个法我跟人我。哦，关于这个部分，就是今天特别跟你们解释一下。不然的话，其实你们也听说过，学过很久。学过很久嘛，当然是，我看起来你们内心没有和还是有，没有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的感觉，对。那空性也好，无我也好，这些都是哦，它其实就是法的一个真实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被认真的那个看不到而已啊。对，就是这个吧。那主要的就是一开始我们想的时候，想要去了解真实的无我或者空性的时候，如何去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那如果你了解无我空性的它的必须要了解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相反不了解的空性无我的话，还是有什么过坏？这些都是一定要知道吧。好。那佛教的最高的一个哲学或者是一个科学，可以这么说的。那我们首先一定要去思维，就是一切法。一开始我们讲一切法，诸佛诸法，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一切法。那我们一定要发自内心去发挥一切法的时候，你什么样的概念，知道吧？比如说，我们只是想到的，就是眼前的一些的事情而已。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想不到其他的，对，其他的法。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自己的认知也好，自己的智慧也好，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高的一个境界上的时候，你想象不到的。对，总的来讲的话。一切法的这个法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存在的东西，它是一个存在的东西，就是称它为就是一个法嘛。对，一切法的法本来就是它是一个存在的东西，所以它叫做一个法。那佛教的教育当中，这个法的概念是什么呢？存在跟法是统一的，没有什么差别的。有的时候存在，有的时候法，这两个都是一样的。那法跟存在是一样的话，其实法的定义也好，存在的定义都有，没什么问题的。那先我们就是想起来，比如说，包括我自己。那我们只是想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内部有多少的不同的法？比如说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心事啊。我们的烦恼啊，我们的还有就是其他的不相一起的部分啊，都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三个部分都有。那一切法这样的想好了之后呢，它存在，所以呢定义是存在，所以称它为就是一个法。那法的话就是分了两个，一开始我们就是从那里开始想，法存在就是一个分了两个。第一个是说。常法，第一个是无常，这样的分。那常法跟无常，一开始分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无常的话，它有变化的；常法的话，虽然存在，但是没有变化的。这是常法对我们来讲，其实影响大不大的话，其实我们不能说影响大，它本来就是存在的一个法。虽然我们对他的看法当中也有错误的，但是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下，常法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不大的，但是对他的认知、对他的看法，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这两个一定要分开嘛。那无常法的话，它有就是一定有定义的，你看，非存在，既然存在，非变化性，是常法，既然存在。有变化，就是一个无常的。那去了解它的变化的原因，我们一定要 哲学的角度来去推理嘛，它为什么有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没有变化？长发的话为什么没有变化？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定要追问嘛，不然的话都是一个纸上谈兵。确实，平时我跟你们讲说，学习的人必须要抓住他的道理，一定要抓住他的重点，知道吧？这是我强调的。我在哪里就是呼吁大家，哦，一定要抓住这个道理。这个是为什么？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抓不到这个证据跟道理的时候，没办法征服自己，确实没办法的。这是一个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你看不透，你也没有掌握。我们一般人的俗话就是，你没有掌握住，你看不到，你也没有资格说有没有评论的权利，没有啊。原因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啊，就是简单来讲，愚痴嘛，这个道理。所以呢，很有兴趣的就是这一次我们就是那个昨天跟前天在玄奘大学佛教论坛，所以两天嘛，所以一个应该是香港人，他是一个专家，中观的专家啊，说很有名的啊，他就评论啊，所以中观啊多多厉害啊，所以中观他研究过什么什么啊，反正就是言谈上就是滔滔不绝了，反正就是讲了很多。那他也讲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就是毗婆舍难这个过程，他中观大师破了断戒比较多，胜过于破禅戒什么比较多，什么反正讲的。那龙树他们就是主要的中观的义理是一切法就是缘起，他也讲的。那后来我们听问的时候，我直接问他，虽然你讲的确实一个观察，中观的毅力非常佩服随喜你的。我的问题是说，我跟他讲说，你刚才说龙树他们讲的一切法都是自己空的道理，是重点在缘起法上面，你所谓的缘起的定义是什么？他回答是怎么回答的？我完全还没有就是我猜测到的，他肯定会这样讲，我自己想了，他说因缘而生啊，就这个。那所以呢，他就是问题在哪里？当然是我问题，他回答就是没办法辩论嘛，就是，所以呢，我就是下座之后，我跟他慢慢跟他讲，对，你这个观点不对的。本来就是说是你受那个我们汉传的平常唯识的概念比较偏颇于这个上面，因缘而生的这个缘起就是唯识的缘起的概念，那十二因缘只有缘起的概念局限于十二因缘的时候，这个是有部跟进步的概念。中观的概念就是缘起的一切法都是自性空的道理，主要缘起的定义就是依赖他法者。那这样的话，你刚才讲的，那我们常法上面怎么建立？常法是不是自性空？他说是。那常法自性空的话，它是你怎么道理？怎么讲道理？因为是它是一个缘起啊，这样的你案例吗？他说，想一想，应该是，他想不到嘛。啊，不可以啊，长发不是因缘生啊，那你道理不合啊。他马上就有点感觉到不对，所以你就是这个道理是完全没办法成立的，这个道理没办法成立。所以你专家这么久的专家也是没有被发现嘛。对，好，那所以呢，我们重点在这个地方，比如说长发与无长发两个当中，主要的就是我们观察无常法。那无常法分的时候分三类，知道吧？第一个是物质色法，第二个是不相异性，第三个是心法。对，那这样的话，我们众生也好，具有生命者都是归类为不特切罗，那个不相异形。不相异形不一定是不特切罗，还有平常我们算的日月年 这些都是一个属于是不太切入。无常，一般的无常，所作戏、刹那戏，这些都是叫做一个不相异性。你看，不太切入的话，它不属于是物质、色法，又不是它是心法，那是什么？除了这两个之外的一个事物，所以呢，它称它为不相异性。不相异性里面有就是具有生命者的不相异性，没有具备生命的不相异性两个嘛。具有生命的不相异性的话，那我们所有的不特切罗都是具有生命者不相异性。没有具备生命的不相异性的话，那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日月年存不存在，那存在的话在哪里，你找得到吗？其实我们平常是一般人的思想很非常的粗糙的，从小就这样的习惯了。我听说别人听说过，你就是随着别人的起舞，内心形成了一些概念，带动了你的思想。你永远没有这个上面着那个重点上面去探究过了，所以你更不了解。突然问的时候，你就卡住在这个地方。原来说我不了解在哪里，你平时就是以为我理所当然应该了解的感觉吗？事实来讲呢，我没有了解的。那问题在这地方，对，比如说我们的自己身上来讲的话，你是属于是哪一个？我是属于是不相一性。不相一性两个当中是哪一个？我是具有生命的不相一性。那你身上有没有没有具备生命的不相一性？有，是什么呢？我的无常，我的刹那性，我的所作性。那除了这个是其他呢？日月年，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否定说没有啊，有啊，有的话是日月年有没有？有，它属于是常法吗？不是，它有变化的。它变化的话，它具生命吗？没有。那是心法吗？又不是。它是物质吗？色法吗？又不是吧。年月日就是我们眼睛也看不到，耳视也听不懂，鼻视也闻不到，食视也尝不到，身视也碰触不到吧，知道吧？那所以呢，它所以就是一个不相应，不具有生命者不相应性。那这样的一个佛教的哲学逻辑多进全，那个健全也可以，还有就是精准，非常精准。他这样的分类一开始大概就是这样的分类的。好，那这样的分的时候，好，色法的话当然是我们学过很多，小部他们所承许的色法的范围就没有那么大的，大乘的，从大乘的角度来看，色法的范围更大的。大乘说的就是色法有两个，五根是所能看到的对境，跟五根是不能看到的色法，这个时候叫做一个啊法，那个等一下，这个什么，等一下，我之前我们就相关的当下我跟你们讲过了，法触色，对，法触色，触就是我们触手的触。平时我们习惯有部、经部，他们小乘他们所程序的就是比较简单，我们一般人想象就是比较简单的，他们就是微尘所故成，四大宗或者是四微尘、色相未处，还有地水火风等等这些的关于这个有关的东西，知道吧？这些形成构成的，这些都是叫做一个色法。主要的它就是说色法无关任何一个看得到的，比如说眼视看得到，耳视听得到，鼻视闻得到，食视尝得到，身视碰触得到，这些都是一个他们所讲的色法。这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从大乘的一个看法上来讲的话，色法不一定这样子。比如说他就是我们梦里看到的颜色跟形状都是叫做一个色法，但是它是这个色法是法触色，法触色，知道吧？ 对，这个法触色的意思是什么？只有意识看得到，无根是看不到的色法。对，尤其是它不是一个微尘所枯燥的，所以呢，称它为叫法触色。好，就是这个。那重点这样的看来，其实这个是很精彩的。你看，分两类，法是分两类，一个是常法，一个是无常。那常法当中，没有什么其他的分类了，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个里面就是基础不同的地方，啊，空性啊、无我类似这样的，就是一个说出来，这些都是一个常法的状态。那重点在就是事物无常的这个里面嘛。那主要的就是无常，我们一开始学习的时候，为什么它是叫做无常呢？我们道理就是讲，它有变化性啊。你看，我马上就想起来了，它有变化，所以呢，称它为无常。这个是一个正确的道理。原因什么呢？刹那变化性，这样的具有刹那变化性的，这种的，就是称它为就是无常。好，那刹那变化性的范围，除了存在法、除了常法之外的存在法，所有的存在法都是一个无常的。好，再来第三个，我们道理问你的时候，那为什么它有变化呢？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必须要想到，不然的话，你只是讲啊，哎，它有变化性，又这样的，一直打转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它有变化？其实它变化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了。所有的事物都有变化的主要的原因是，它自己开始存在的那一刻，必须依靠其他的因缘，有变化性的其他的因缘，才能自己产生。它将来就是灭也好，变化也好，生也好，都是逐渐的依赖，永远都是依赖前面的因素，才有后面的产生，有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呢，变化的原因就是这个啊。那佛教的哲学这个上面，你们看，哦，它变化性的原因什么呢？它自己存在也是必须要仰赖因缘。前面没有它的相似的因素的话，它不会成立的，它不会产生的。它产生的主要的就是依靠其他的因缘所产生者。这样的话，它永远都是被动的，它产生也是被动的，它变化也是被动的，它不是自动的。那这个形容词来讲的话比较好的吧？那它变化跟产生都是依赖其他的被动的话，那其他的这个依赖称它为就是因缘嘛，因跟缘，又这个因缘两个当中分类的时候，我们看得出来，主因，还有就是不是主因，但是缘，啊，虽然就是产生它，还有很多的因素饶益它，帮助它。所以呢，这些都是归类为就是缘，就是这样。好，那常法形成常法的话，不需要这样的依赖，它不是一个被动者，它永远都是一开始怎么样，永远都是这样子，它有不会变化的，所以呢，常法的状态。好，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事物的话，它有变化性的一个本质。都是一个被动的话，它没办法自动转变的，知道吧？那常法没有转变，它就是没有变化，它永远都是一样的状态存在嘛。这个跟无常法不一样的。好，那再来我们就是无常法当中就是探讨一下，这样比较好。对，这个时候我们了解到、认识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我们达到了一个唯识的见。看法，唯识所承许的因缘的所生的看法，你看因缘缘起的看法，知道吧？那你看我们天下的所有的事物都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灭这个概念出来的，哎， 这个是有一点出品的缘起概念形成的。哦，对对对，天下我所有的事物都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这样的一个性质本质是存在的话，那这个是我们推理到自己的身上嘛？比如说我自己的身体、生命，我自己的本身，我自己的本质都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这样的话，我的前面也没有因缘的话，我就不会存在的。那将来我永远都是，我的变化性都是一个，你看六因四缘的角度来去推理的时候，前面没有因素的话，你就不会变化的，知道吧？那谈了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好可惜呀。我们都是变成长发的话，那该有多好，不会变化，不会老啊。一开始形成的时候，天然形象一样的16岁的妹妹，那永远不会变化的，知道吗？就是开玩笑啊。我们现在有变化，就是不要沮丧了。但是，所以了解我们都是事物的部分，永远都是变化之中，知道吧？一定会变老的。那所以这样的变化的原因都是依赖他法者，依靠其他的因缘而生，所以呢称它为缘起这个概念出来的。好，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分析的就是我自己，大概就是我们主要的就是我的前序，知道吧？自己的进取因跟自己的后续，自己的进取果，类似这个因果的角度来推理的时候，哦，我从小的时候好可爱的，哦，少年时候很不错的，很好好看的，那成熟了以后呢，很帅气的，还有什么美丽的，好漂亮的，那现在呢，我自己也不敢照镜子嘛，知道？到了这个地步。开玩笑的，我们变老，慢慢变老是很好的，慢慢老嘛，不是说今天睡觉，明天起来说一下子就老的话，那就每个人都就得又一阵了，知道吧？慢慢变老，我们感受不到。我自己老的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时候？你们感觉不到的。我50岁以前就是根本感受不到，我自己也观察不到的。虽然就是看自己的那个照片，哎，有一点改变的感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啊。过了50岁之后呢，突然一下子就变化那么大，真的很大的，这个形象变化很大的。那我的变化是好的了，越来越专业的。哦，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现在就是有一点越来越好的感觉，以前是不太好的。学生们也好害怕，不敢问问题啊！啊，你的太严肃的，是这样。所以呢，老就是人，就是老了以后，就是心就是软下来吧，知道吧？这样的话就是，不是说我就是那个身体专业什么不是啊？这个是一定要就是不如就是那个你少年年轻的时候，对，所以心就是比较温软。软下来嘛，温柔吧。好，这个是我开玩笑的，主要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进取因跟进取果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好好的思维一下。虽然因受都是不限制于进取于三面，知道吧？对，它还有我们佛教讲的就是缘，因跟缘，这个是非常有重要的。因缘这两个基本上来讲没有什么，单一讲的话没有什么差别的，对于一个结果来讲有差别的，这是确实这样的。一般来讲缘也是因，因也是缘，没有错的，但是单一就是一个结果来讲的话它有差距的。比如说我们农民庄稼的话就是种子是很主因嘛，主要的因，阳光、土壤、肥料，这些都是一个它的缘，虽然他们也帮助到这个农民专家，但是他完全不是，完完全全是不是他们的功劳。一定要主要的就是要有主因，就是要种子嘛，就是这个。好， 那这些都是我们哲学从哲学的角度来推理，这样的话你介绍的话你比较容易记得，知道吧？那再来我们就是第二点，就是探讨心法，那很复杂的。佛教的心法就是先一开始分了两个，一个是分别，一个是无分别。那分别的话，分别就是它有就是一些，虽然分别里面有包含了很多的，几乎所有的烦恼都是归类为烦恼那个分别之中。那一般人所谓的分别跟分别心有差距的，正是我们不是一般人所谓的一般俗人所谓的分别心，就是分别就是以就是偏袒任何一方的那种不正确的这种心嘛。但是佛教的哲学当中分别不是这个，分别有正确的分别，颠倒的分别都有，了解对际的分别也有，但是主要重点就是凡是分别的话一定错乱的，知道吧？正是我之前社类学的当下跟你们讲，心类学的时候跟你们讲过了。原因什么呢？分别经过了一些的中间的细论才能显现对境。那显现对境的时候，纯粹的显现对境那对的，但是他没办法，没有这种能力。他显现对境的时候，他对境的相跟对境是混为一谈的，他也分不出来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所以呢混在一起写出来。好，这是一般人分不出来，所以呢这个时候道理我跟你们讲过了，应该是要了解吧。对，比如说我们想什么希望什么，其实都是一个分别的一个显现，知道吧？分别的一个作用。将来我希望什么，我们希望很多啊，知道吧？希望中乐透啊，知道吧？中乐透也不一定好啊，也许你命不保了，所以反正就黑道也比较多，抢劫也比较多，强人那个诈骗集团也很多。其实这些都是我跟你们讲过了。现在我们到了这样年龄的时候，我们如何生活，不要想太多，确实是一定要掌握住自己的时间，好好的去思维佛法的那个教学当中，这个自己休息的一个世界里面过生活算完美的，知道吧？现有的生活条件让自己满足真的很好的，不然的话你有多少就还是不够的。比如说我跟你们讲，我上学的时候在寺院，我有时候跟学生讲啊，很多人就已经听说过吧，我出家的生活的状态怎么样，吃的穿的穿的都是永远都这样子啊，没什么，知道吧？那出家之前小的时候生活怎么样，非常辛苦啊，知道吧？那出家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啊，吃的那主要的出家问题辛苦的地方是吃的，不是穿的。穿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需要名牌啊，所以呢反正就是温暖保暖就够了。那吃的就是确实身体反映出来啊，吃不饱也不行，营养不够也不行，那就是它是一个生命的支撑嘛。那怎么办呢？没办法，没有钱。但是我们不出来不会烦恼在这上面，没有钱怎么活，还是活到现在啊，好好的活到现在，知道吧？那所以呢有钱也是这样的，没有钱也是这样，虽然就不同了，你们就是一定要照顾家人，这个是不同的地方。我不是说，但是你一定要理智的角度来去照顾家人比较好的，知道吧？不然的话就是由烦恼来引导，利用烦恼来照顾家人是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是更糟糕的，知道吧？这是一定要理智的角度来去照顾家人，这个可以的。那重点在这地方，比如说心法的部分的话，分别一个无分别两个。那第一个决定是无根事是无分别，永远都是无分别，知道吧？不管是地狱道的众生也好，天人也好，人道也好，无根事都是无分别， 眼、耳、鼻、舌、身五根是都是无分别。好，那分别当中，那你看我们就是平常讲的就是视察意啊、比量啊，知道吧？还有就是妄念啊，那就是见解啊，这些都是分别。那烦恼贪嗔痴慢疑任何等等的烦恼都是分别的，所以是分别。那所分别的时候，又这个里面分再分的时候，你看，那分别烦恼都是属于是心所的话，那心网有多少分出来？心网比较记得、比较好记的就是只有佛教共同所承许的六识，除了六识之外，没有任何的心网。过去的印度的教里面，还有就是佛教里面有。有些成就者，他们有些人程序只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只有一世，只有一世希望。有些人两个，有些人三个都拥有过了，但是这些都是不准。你看有部经部为中华秩序牌、中华音程牌，不管是谁都是程序六世，这个是共同的。那为世的话，唯识它有分两个，虚假牌跟真实牌。真实牌的话，它承许八识，佛教共同所承许的六识上面加了两个识，是摩那识跟阿赖耶识，它总共有六识哦，八识。这是一个特殊的唯识的主张。那你讲，如果中观的角度来去讲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讲阿赖耶是什么什么的，那这样的话大错特错嘛？原因什么呢？这是一个唯识不共的一个主张。你讲中观的义理、中观的道理的时候，利用唯识的阿赖耶是来解释的话，那就太搞笑了。这个社会里面有太多的人这种的人，知道吧？这两个不一样。好。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再来我们谈心所的部分。那心所里面有就是量，量有限量跟比量，这两个顺序的话，除了无根识之外的意识的分别，比量跟限量的话，大多数都是先量比产生比量，将来比量就变成为限量。那无根识是另外一回事，它本来就是永远都是限量，那个无分别嘛，对啊。那分别跟无分别两个大概就这样的分哦，初步的介绍的话大概就这样。那再来就是我们山河大地，这些的都是我们穿着、食物、饮食、居住，反正就是处所，这些都是归类为色法里面。你看完全是色法，太阳、信心、月亮，这些都是归类为就是一个色法里面，这是完全是色法，知道吧？那你看其他的法，我们就是内外两个角度来去推理的话，外面的法、外法，就是除了心识之外的就可以外法，这样的算的话，这个里面色法、常法、不相应行都有，知道吧？那心法方面来讲的话，那就分别跟无分别，分别无分别里面有分出来量跟再觉知，知道吧？还有颠倒式跟错乱式等等，这些都是已经讲过了嘛，之前这些都是分出来。那这些这么分心的去探讨原因，重点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这样的去学习分辨呢？我们看不透、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呢，误会太多了。佛的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六道众生的话，所有的众生的话，谁愿意领受痛苦？谁都不愿意啊，谁都不想领受痛苦啊。但是谁能遮止？谁也没办法折纸的，这问题在哪里？知道吧？虽然我不想离受痛苦，虽然我不想心里就是产生了不愉快的这种的一个心情， 但是我没有能力啊，防不胜防。那我们一般人的话看不透嘛，不知道它由于什么样的因素导致所产生的问题在这地方。那佛就是已经达到了究竟涅槃之后，他又具备了骗这一切的知，他完全知道，他经过这么长时间休息、思考、研究、探讨，众生的问题在哪里？他完全他的焦点、轴心就是他已经找到了。那所以呢，他有大悲心，那恨不得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我这样的发愿是没有效果。没办法的，那我一定要就是行动起来。那行动的话，如何去救度众生的时候，那我平时跟你们讲的，一开始对众生的啊修平等舍，平等舍的目的是什么？希望能够达到大悲心的境界。它的前提已所知道，所以你先平等舍，平等舍打好，这个基础上面建立了大悲心。有大悲心面不够了，一定要有菩提心。那么修菩提心之后呢，那就是菩萨道，修菩萨道，这个因素都是已经讲好了。那第一个是重点在哪里呢？我成佛，由我来救度众生的时候，那我们找到了一个救度众生的方式。平时我跟你们讲的这些都讽刺吗？或者批评别人吗？我不是事实的告诉你们吗？这是你们真理，这个里面就可以获得的。我为什么跟你们讲，之前也是尊者跟你们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西藏人的一个风俗习惯带到了全世界的时候，我们现在什么有一个珍贵的上师的话，一定要就是要就是他的手放在自己头顶上才能得到加持的感觉嘛，知道吧？没有的话你就是得不到大加持啊。好，所以呢尊者说，我的手也是有漏的，你的头也是有漏的，我的有漏的是放在你的头顶上，怎么能够得到加持呢？其实这个是他开玩笑的方式讲的，实际上来讲，你有没有获得加持是你的最主要的你的动机。第二个是这个人的魅力，一定有这样的。我们不能说佛弟说你没有得到加持，加持是什么？由于法事各种的方式来让你获得一些的智慧跟福德的话，你得到了加持，没有的话你只是一个碰到，不一定有得到吧。就这个。好，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看佛确实看到了所有的众生离受痛苦，但是我们身上的痛苦是不算什么，还好有很多解决的方式，这个道理已经讲好了。你生病的时候去看医生就好了。原因什么？身体本身就是物质，物质出现了问题的话，药物也是物质的，这个都是经过科学的验证，制定下来一些对治，完全对症下药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有了，那我们吃了以后，就身体上的问题几乎都没有问题的，疼痛感就消失了吧，知道吧？好。一旦心里产生一个疾病的话怎么办呢？有没有？没有的。去看医生的时候把脉也是没办法看到的，核磁共振也是照不出来的，心电图也看不到的，那你怎么去看医生啊？其实医生跟你说什么？哎呦，一定要就放弃啊，所以呢好好去思想一下，不要就反正就是自杀的什么什么，有很多的，还有很大那个什么自杀什么心理智商，还有就是以前我一个学生啊，学生不是他来过好几次上课，一个男生，高高的男生，后来我真的好笑，他自己每天都很紧张，心就没办法这样静下来，他还是想要当那个智商辅导的人。他跟我讲是去四大善学，他就一定要那个将来作为一个智商辅导。我跟他讲说，你自己就没办法，你怎么能够当一个智商辅导的人？他每天都遇到说还这样紧张的人，焦虑很糟糕的人，确实这种有啊。好，那我们不说这些，主要的就是讲 心理一旦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吃什么药的只唯一的就是你就是吃安眠药睡着，就当下就睡着睡着而已啊，从醒过来又恢复复发的，没有任何的方法。为什么有很多自杀的人？这不是身体上的疼痛，这是内心上的疼痛。内心这么大，产生了这么多的产生折磨、关爱、忧愁的时候，那就是他活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感觉嘛。肯定会这样的话，他就是不想继续忍受如此这样的一个痛苦，所以呢，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呢，内心的痛苦是佛教修习学习的核心中的核心，主要的要点就这个。那所以佛就是一定要把内心的痛苦连根拔起的方式来讲的话，那再来就是开始说出来的，知道吧？这么多众生是离受痛苦，但是他们解决消除痛苦的良药是什么？良药是我是医王医生，那我开的配方是什么，药物是什么，他说出来的这些都是众生的药物，知道吧？消除内心痛苦的良药。当然是这个是良药，对自己有没有效我们自己尽力啊，试试看才知道啊，不是说人家说有效那不一定有效啊，知道吧？佛说的确实有道理的。好，那应该是我们一定要纠正自己的思想。佛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思想心所希望两个当中错误的看法，知道吧？还有颠倒的这样的一个妄念，是思想太多了，这样子导致你移生出来营造出来内心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不愉快的事情。那你不想这样的一个继续忍受痛苦的话，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的苦恼的方式，一定要寻找。那寻找的话怎么去学啊？那当然是这个里面我们佛教才可以拍出来良药，就是两个，第一个是方便，第二个是智慧，知道吧？那我们永远都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病人，心病的人。那我消除心病的主要的良药是佛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那良药是什么？我如何去养病啊？按时吃药啊？那如何去怎么去吃药？这样的形容词来讲的话，佛配方的药是非常的有到位的，非常有精准的。那时候佛告诉我们说，你看，你有很多的看法上面有很多的错误，不切实际的需求，这些都是一个新的作用，新的带动起来的一个形象啊，知道吧？那错在哪里？比如说我跟你讲，我们都是错的，讲那没有用的，我们也不知道错在哪里。为什么错？错在哪里？好，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讲道理。那讲道理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切入这个无我嘛，你们就是等不及啊。你前面讲那么多的啰嗦干嘛的？我们要的是无我啊，空性啊，知道吧？其实空性无我是还没讲完之前，前期一定要露出来一下，这样的话你们比较容易记得，知道吧？就是直接我就是灌你们的头脑上面的话还是灌不进来，没办法的。对，这样的话就是休息的目的才能清楚的，知道吧？比如说解脱轮回成佛，更不用说，我们的就是一个标志吧。主要的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看一下，知道吧？我现实生活当中心里很不舒服很痛苦，但是我追求解脱，这个不适合的，真的不适合的。你连自己现实生活当中的解脱的方式，痛苦当中解脱不了，那你追求解脱是真的很可笑吧？对啊，我们先一定要把自己现实生活当中种种的问题都是卸下来，解脱 从这里解脱出来的话，那你才有资格去追求其他的解脱。这是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维一下嘛。对，那再来这样的，我们就是产生心里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查一下它是从哪来的。比如说你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很痛苦啊，我真的是我很痛苦，痛苦心里很痛苦的，我从来没有痛苦过，我感受不到的，确实没有。有一点不舒服也有过，我也感受到的，但是我以佛的逻辑来推理一下吧，心里太痛苦，有些人受不了的那种痛苦，说我不知道怎么他们怎么样的状况，知道吧？那这样的话，你看我们对他的看法上面有很多的错误不切实际的看法，为什么佛教哲学或者那个科学上面分出了很多的五戒啊，见解嘛，戒机取戒啊，沙迦耶戒啊，为什么这样的很多的见解出来的？其实只是我们就是取了一个名字，你们容易辨认出来的。他无名的话，你辨认不出来他。比如说我跟你们讲，一个小孩，他五米的，没有取一个任何的名字的话，那谁认出他来啊？没办法。所以呢，我们取了很多名字嘛。那主要的见解是什么样子的？你看，一刹那间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我们不断的产生，知道吧？那我简单跟你们讲，佛讲的就是此心背心。空这界，还有就是菩提心、大悲心，那这六度，布施、持戒、忍辱、持经济、禅定，这些都是他配方的药，我们要吃的。那如何吃呢？我们是一个必然嘛。好，那我简单跟你们讲，这样比较好的。你是一个修行上、学习上懒惰的一个人。那一定要学精进嘛。那精进是什么？你心里精进的话，你精神带动了你的精神，没有精进的话，那没办法的。不管你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要精进，没有精进的话，就是太阳照屁股的时候还是睡觉，知道吧？有些人呢，12点、9点、10点就吃早餐，知道吧？所有一切众生睡觉时候不睡觉，所有一切众生起来上班的时候不上班，就是一个，还是经济方面一定有问题啊。那你看，我举个例子来讲，这是不是经济的问题啊？我自己就是，大部分时间就是早上4点左右起来，不管怎么样，我就是现在年纪大了睡不着，知道吧？这不是我修行认真很厉害啊，这不是我年纪大了，应该我猜自己睡不着啊。有些人笑起来跟我一样的人比较多，这我们共同的共识啊，很好。那4点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无聊？绝对没有，每天的话非常充满了欢喜，很舒服，知道吧？没有什么，比如说早起来没有什么这样的打瞌睡，很精神饱满，这是我看得出来年龄的关系。那起来就是比如说早上有课，还有就是早上其他的地方一定要出发，6点、7点出发。那你看我功课怎么念的，奔波一样的，很快念完，时间不够。那为什么一定要就是时间不够的话排在下午可以，晚上也可以啊？已经习惯了嘛，早上做功课比较好，所以呢早上一直习惯拍到晚上也是不太舒服的，所以早上做完那就念的比较，以前就是应该是自己受惯念太多了，所以我不喜欢每天念的太多了啊，每天都念，我很快就念啊。平常们光想什么次第上讲的话，一刹那一刹那就结束了，对啊。所以呢就是反正就人就是这样嘛。那重点在这地方，比如说经济，它的优异在哪里，这必须要知道。 不然的话我修经济怎么去修经济，修经济干嘛？我简单来讲，认证跟经济是一样的，不同的名称而已，但是我们用法上来讲，认证是一般人俗话就用的，经济是修法上好漂亮用的，作用是一样的，知道吧？那你看我每天都就是年纪大了跑步走路，又懒惰来了，哎呦天气也不好，找一大堆的借口，知道吧？啊，天气温不好，所以呢今天不想动，那今天不动的话身体越来越僵硬嘛。啊，这些都是靠经济认真来培养的，一模一样的，内心的世界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主要重点在这个地方，修经济应该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懒惰的话你就是没办法带动你了，动起来，你动不起来，你我动不起来你的话，你就是得到的成果没有了。一定要经济的原因在这地方，它消除懒惰就是这个。好，那重点在这地方。那这些的我们每个人心中有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一个错误观念，这个是重点，它来根的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它追查的时候，它的主要的来源就是我执。我执佛教分了两个，法我执跟人我执，你看在这个上面就分出来了。那这个内心所有的颠倒看法烦恼等等这些的不好的想法，我们内心产生了这么多的不好的感受，又那个忧愁啊，怪啊，不自在啊，不宁静啊，这些都是哪里来的？他们由于不同的内心的不好的思想，负面的情绪所产生的一个感受。那你不想领受这个感受的话，一定要解决它的来源嘛。那前面它的来源是什么？这个是不是外在的？虽然有一点点跟外在的东西有关心的，但是没有那么密切的，只是完全是息息相关的，密切的关心着在内心我们自己的思想上。那要做什么呢？改邪归正。改邪归正就是这个地方，你这样的思想你带来给你很多的麻烦，心里不愉快的说，那你拼命的想这样的干嘛？一定要改一下啊。这样的不断的纠正自己的时候，这个叫做一个修行。修行本身就是这个，对自己有伤害的心思想的话，下定决心一定要改，不要再一直继续去想下去。这样的话一直不断的一而再再连上的伤害自己干嘛？不需要吗？好，那重点法我执跟人我执的时候，那所有佛教信仰佛教的四部中义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看有部跟进步，他们不讲法我执，他们只讲人我执，老话他们人我执，哦，所有的烦恼，那我们一开始这样讲嘛，这样的来源比较清楚。六道众生所有的过坏都是来源是各种的烦恼，各种的不正确的负面的思想，这些都是一个六道众生过坏的来源。这些过坏的来源，这样的烦恼的话，追根究底，这些的烦恼的来源是什么？这些的来源都是我执、人我执，这是有部跟进步他们的看法。他们能力不够，他们没有察觉到法我执比法我执更信的一个地方，我们层面上还是有愚痴愚昧的部分，他们还没有达到观察不到的。所以呢，他们现在观察的能力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他们承认说所有三界的过坏都是来源是我执，他们所承许的我执跟中观所承许的我执，有因尘派所承许的我执，有深浅的差别，就这个，这两个有深浅的差别。这样的情况下， 你看这个都是一个前前后后都有关系嘛。比如说第一个我犯过嘛，我们都是一个众生人，我们都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顺利，心里就愉快的，每天都哇充满了喜悦的感受过生活着。每个人都希望就是心里就是得到充满了就是喜悦的感受，这是人人的需求嘛。但是你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是谁也做不到吗？确实可以，你努力的话可以做得到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有，所以佛才告诉我们的。如果你谁也没办法做不到的，知道吧？这样的话佛也不会告诉你啊。对，就是这个。那所以他就是有可能性，谁如果努力的话谁都可以做得到的。这样的话好，那我指的话他们所程序的我执是什么？他们所程序的我执就是出现两个，先我们谈有部跟经部，他们所程序的这样的话，有部经部为是中观秩序派，这四个派我执是一样的，这个四个派都是程序的我执是一样的，这个一定要记得啊，你们写下来这样比较好的。有部、进部、唯识、中观秩序派，这四个派系都是所认许的，他们所程序的我执是一样的。而他们四个所程序的我执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又分两个，粗细两个，这肯定会有，粗品、细品两个。那粗细两个是怎么分？怎么分呢？这样的分的，执持为禅自在有我之心，这是我讲过很多次吧。执持禅自在有我之心叫做粗品的我执。他们所谓的细品的我执的话，执持能独立实执有我之心叫做细品的我执。这两个的粗细的当然是我们一般人容易跟不容易发觉到的一个情况来粗细分的，不是说对谁来讲一样吗？不一样的，对菩萨跟对佛来讲这两个一点没有差别的，知道吧？就这个吧。比如说这样比较好的，我和你们对于电子产品的零件软件的操作的这个部分来讲比较的话，对我来讲这些都是一个细品的。原因什么？我还是愚痴啊，愚昧啊，我不知道啊怎么去操作。你们是很驾轻就熟啊，知道吧？容易就操作，你们就已经了解了嘛。原因什么？这不是对际的问题，这个是相对我们认识的人来讲分的粗细两个。比如说我们一开始了解它的时候，我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呢对我来讲哦，这两个法对你来讲哪一个比较容易了解？哦，这个是我比较容易了解。另外一个是我不容易了解的话，这两个是粗细，对你而言是有粗细的差别，知道吧？好，这样的分的时候，禅意自在的有我，这个是禅意自在有我，这个我才叫做所破的我。所破的我就是离所破的我，以逻辑道理来可以破的，不需要修习禅定，你逻辑来可以破的，知道吗？好，那烦恼的话，我们真的内心所产生能生过坏的这个因素的话，烦恼人我执的话，我执本身是分别嘛，它是实际上内心存在的，它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道所破。道所破是什么？一定要经过修行提升了智慧犯变才可以破除的，你改变自己的思想才能破除，你只是想道理没办法破的。你虽然了解清楚这个道理，但是你的问题依然存在，原因是什么？它实际上存在的一个心态。那禅意自在有我，这个是由于你的执持为禅 只此为产生在由我之心捏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一个我，不是真实的我。它可以离所破，就是透过思维道理来可以破的，知道吧？这个是离所破，就这个，这个我是不存在的，产生在我是不存在的。好，那产生在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意思。常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不变性不变化，虽然存在没有变化，这个是常嘛。这在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从资方成立，它不需要冠带其他的，它常的常性永和的永远都是存在，它不会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性的，这是我的话，这个叫做禅自在我，知道吧？为什么加了一个禅？禅就是它不没有变化，一的话当独的，知道吧？不变当一的这样的一个自在性的一个我的话，这个叫做禅自在我。好，这是我们看了，那你自己内心想出来这样的一个我，实际上存不存在？绝对不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我都是有变化性啊，你有变化性，我也变化性，那你怎么能够就是说我是常法，我是单一的禅一自足禅一自在的这个我是任何法上面找不到的。桌子上有吗？没有啊，桌子有变化性，我们自己个人的身上去找的话，你是有变化性吗？我有变化性。你认识到你有变化性的时候，对你的禅一自总的这个看法是降下来的，越来越弱的。所以呢，通达无常的智就能够对治粗鄙的我执概念。这个宗喀大师在善贤密师当中也提到了，一旦我们了解不得切罗有变化性的时候，就能够了解禅一自总空，禅一自在空，它的道理在这个地方。那这个空的概念的时候，我一再的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你们知道，我确实我想过很多，但是它就没办法，它本身就是这样的，不好讲了，对吧？虽然我找很多思想，很多想出各种的方式来，哦，让你们知道，那就是我大概就今天讲到就是这样的讲比较好的。空的概念是你们很难入心的，原因什么呢？你们永远都是空的概念是先入为主的状态来去思维，空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的感觉，知道吧？这是一定要看相对性吧。比如说举例来讲，任何一个东西空的时候，这个东西空出来的这个空是存在的，知道吧？比如说举例来讲，自性空，自性空的意思说自性不存在，就是这个意思。自性不存在，所以呢，自性不存在的空是存在的，一定要有这个概念。这个是入眼看不到，耳是听不到的，鼻是闻不到的，这个是不是色法，一定要透过逻辑来推理思维认出它来，这样的正确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杯子，我问你们说这个杯子是不是空的？不是，这个里面有水嘛，我们马上就想起来这个东西你马上就想起来这个里面有充满了水的时候，它不是空。那你的口袋是空空的吗？知道吧？你看我们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原因是你还是这个喜气根从小培养出来的，这个喜气根存喜气根种子存在嘛，它一直反映出来，种子和喜气都是不相应的一个状态，依然存在的。它往昔所以留下了很多种子喜气的时候，它碰到了相似的因缘的时候，它苏醒了，反映出来的。如果刚才讲的口袋空空的吗？没有啊，口袋里面有钱包啊，钥匙啊，就类似这样的反应出来。这种的概念比较强的时候，你看 产值在空，能斗力是指空，索取弄取一直空，一切法自系空，地是空的，这个空是无法入心的。这是到底是怎么去想才对啊？类似这样嘛。所以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讲，比如说他一定要道理来去推理。杯子的话，杯子的话它是产值在空的，产值在空是怎么去理解呢？比如说我们观察杯子是不是一个长法，知道吧？杯子是不是长法？不是吗？好，原因什么呢？杯子有变化的，它是一个变化性，杯子长法是不可能，它有变化性。那我们它的变化性入眼看得到吗？看不到吧。那所以我们的人的个性就是比较重视无关，眼耳鼻舌身无关，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为什么这些的真实的情况没办法入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依赖五官是太强了。你看我们一般人平常就嘴巴讲出来啊，我亲眼目睹啊，亲耳所闻啊，你完完全全以为是我完全眼睛看的都是真实的，而是听到的真实的。这样的话你眼睛看杯子一弹指之间看不出它有变化，那你以为是非变化，这个感觉出来了。你虽然逻辑去思维的时候你它是变化性你承认的，但是你眼睛看不到非变化的时候，你跟着眼睛走显现出来什么非变化，那当然是你就是看到显现出来非变化的时候。那另外一个我问你们，杯子是独立的吗？独立存在吗？独立存在是什么？独立存在就是它不关带因缘，所以不关带其前后的变数，它本身就是从他方面单独的一个永远存在的感觉。那所以我们哲学角度来看的话，我问你们，这个杯子是需不需要很多的前面有因素，杯子的原材料啊，还有这些都是组合起来就变成弄这样的，所以取了一个名字，这个叫做杯子嘛。杯子这个名字是后天取的，贴上去的，本来就是它以很多的物质围成构成，弄成一个聚合体，取了一个名字是杯子啊，知道吧？就是这样嘛。那所以呢，我们就是杯子显现出来的时候怎么样？眼睛显现出来的时候，哎，它就单独的啊。你需要依靠它，这个透过逻辑思维，我们知道它需要很多的原材料啊，材料啊，还有依靠它的就是前后的序流啊，还有它依靠它的就是很多的围城啊，这些都是思维出来，但是你显现出来显现不出来啊。我们看到的就是非变化嘛。好，这样的时候问题在这个地方，颠倒的，你思想颠倒的，思想颠倒，这个是影响你大不大的话，绝对是影响大的。这个影响同样的一直类推的话，影响大是大到哪里去了？比如说我举例来讲，平时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产生懒惰的因素里面有这样的常识常见参加在这个里面，今天没有空没有问题啊，明天也还是有太阳啊，知道吧？今天不休也没问题啊，明年休也可以啊，我们就是还是有很多计划嘛。那现在我们到了这样的年龄的时候，还是想哈，哦，还有很长的感觉吧。你觉得这个感觉是我很好，他得到了安慰，其实这个是不是安慰的，这是欺骗的，欺骗没有用啊，知道吧？真实的情况了解清楚了以后，适当的方式来应对是才对的，不是说带了一个鸵鸟的想法躲过一阵子，这不是永恒的解脱，知道吧？佛讲的就是我们永恒解脱的方式，大概就这个。 好，那陈一直在空就是这个，比如说，看到我们就是杯子上面的话，它不是长，哦，它不是一个单独立存在的。这样的话，杯子的角度去思维的时候，杯子它本身是杯子，陈一直在空跟杯子是体系上同一个体系的，不可分割的，知道吧？佛教的概念就是这个。当然是你去这个上面去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主要的基础是杯子，杯子上面不断的去推理思维，透过禅修的角度来去，不是打瞌睡的角度哦，一定禅修的角度来去探讨分析杯子上面的时候，慢慢就是真的心就是投入在这个上面，你完全认出杯子上面的一个禅意在空的时候。当下就是你显现看不到杯子，当下就是有一点认知上就只有看到了一个禅意自在空，知道吧？实际上来讲，杯子跟杯子禅意自在空是同一个体型的，这个是道理上合理啊。比如说原因是什么？杯子不是长法，有变化性，杯子依靠很多的因缘而存在，它不是单独的。它不是一个这样子，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禅意自在空的，必须要有这样的概念。然后它也是禅意自在空，一定要培养出来的时候，这种的培养的知识培养出来的时候，这个知识对峙是什么？它对峙就是执为禅意自主，有我之心伤害到他。就可以对峙它，就是这个。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能够对峙它的话，另外一个词嘛，维系的我执的话，执持能独立是指有我之心嘛。好，确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任何的东西看到的时候，显现禅意自在有我是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从这个逻辑上来讲的话，禅意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显现很凸显的、明显的。那能独立实质是什么呢？能够独立实质的意思是什么呢？能够独立实质意思就是这个。比如说，能独立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就是不关带、不需要依赖任何的支分成分。知道吧？前后续，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只是讲就是，哦，不关带因缘，还有就是非变化，知道吧？这个是禅意自主当下，比它更深的就是你看，不关带任何的支分成分，前后续，单一的一个法，从自己方面就是存在有存在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法。这个叫做一个能独立实质有。那这样的话，刚才我们前面讲过吧，认识到应该是禅意自在空的那个认识到的时候，这个大概就接近了能独立实质空也是比较接近的。原因什么呢？比如说杯子的话，今天我们主题是杯子吧，杯子的话，杯子依靠它的成分跟支分而存在的。它的成分是什么呢？它成分简单来讲，杯子是任何的八尘所构成的聚合体，色香味触，地水火风四大种等等这样的一个围城所构成的一个聚合体嘛。那形成这个杯子，需不需要依靠这些的围城？那前面的这些围城没有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做不出来杯子啊，知道吧？那所以存在杯子，所以呢产生杯子不需要依赖这些的，不仅仅是这样，它因素不仅仅是因素，它现在存在的当下，它这个固体里面必须要有围城。杯子固体当中的围城是不是杯子？不是啊，但是杯子永远都是依靠它嘛，依靠它而存在啊，而它自己的成分啊，质分啊。那我们显现出来是什么？ 你眼睛看到它的围城吗？你眼睛显现出来它的围城吗？你显现出来它的前后序吗？没有啊，只是我们显现出来是单一的，从它方面成立的一个，永远都是单独的，不需要依靠质分跟成分，从自己方面成立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杯子显现出来，这个叫做能独立是指有物。那同样的道理来，我们自己身上去寻找，你看到别人也好，自己也好，出生也好，那个其他的奇兽也好，我们一看到它的时候，你显现出来什么样的东西，就像杯子一样的道理，你显现出来它就是一个单一能独立是指有，产一自在的有，都是显现出来这样的。那所以呢，对他的认知看法就完全颠倒了。好，主要的重点在哪里？多多少少这样的一个单独独立性的一个显现出来说，他的问题是什么呢？真实的情况没办法让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况。所以呢，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举例来讲，好坏上面去寻找，比如说好跟坏。或者是片量跟非片量这两个上，那你看我们永远都是有这样的感觉啊。为什么？你一生下来没有任何人教你这个片量，这个不片量，但是你与生俱来自然就感觉说，哇，这个片量，这个是很稠，有这样的分别。实际上来讲，片量跟丑陋是谁制定的？谁定下来的？没有任何。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漂不漂亮是只是个人内心思想的角度不同而形成的一个概念而已。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对这上面决定性的一个漂亮跟非漂亮，还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平常讲的自我感觉良好就好了，这个话是很有趣的吧？每一个人自己过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世界当中过生活啊。对吧？那所以呢，同样的道理，这个上面去推理思维，原因什么呢？我们的在意，各种烦恼产生的要点，就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一直追寻美好、漂亮、最好的，你永远都是强烈的信息，这种想法、要求，原因什么？它带来给你什么？它来带来给你无数的灾难。灾难就是多多少少都有，反正就是这个是对你来讲伤害很大的。那你真实的情况，它存在的方式，真实的情况的话，哦，人活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你好不好，都是我自己内心思想的角度不同所安立出来、呈现出来的一个境界而已，绝对没有绝对性的好坏，没有单独的独立性的。那你看，我们显现出来都是这样的，好的话，哦，决定性的，从它方面成立了，原本就是漂亮的，哦，从它方面成立了一个原本的好漂亮的一个不漂亮的丑陋的等等显现出来，知道吗？人的心真的很奇怪的，你们研究一下，知道吧？才能够你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就是有些人显现出来啊。这个是有点怪怪的，看起来有点猪一样的，看起来有点猫一样的，类似这样的，马上就是有一点丑陋的感觉嘛。好，那一样的，你所谓的这个形容，看到一个小猪、小猫的时候，好可爱的感觉。用这个一样的显现在人的身上去享受，有点丑。那另外一个身上去享受，好可爱的，为什么？哎，这是我们的。事实的情况看不到，所以你营造出来，塑造了很多的虚拟。这个一定要知道，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知道吧？禅自在，有我是不存在的，能独立是指有我是不存在的，这些都是一个离所破，知道吧？你不需要入道，不需要就是那个修行，你透过真实的逻辑性来去可以破的。就是这个离所破，佛教真的概念是了不起，很厉害的。那 捏造出来他的一个恶我者的话，他是一个烦恼嘛，那这个是个人的心啊，那没办法理所迫的，你一定要了解道理也没有用，一定要通达他的相反，通达禅师在空的智慧，通达能独立世界空的智慧，不断的不断的练习串习串习串习，慢慢慢慢结束了你内心拥有的这样的恶我执，粗细的我执，大概就这个。那同样的，就杯子也好，自己也好，你自己身上的能独立世界空，禅师在空，你自己体性上没有差别的，你本身是能得力独立使之空，禅一直在空，就是这样子，没办法提起它分开的。那这样的原因，平时我跟你们讲的是一个必须要有这样的概念，禅一直自在空智空性，哦，禅一直在空的我，禅一能独立使之能独立使之空的我，不然的话他的一个用词前置上来问题在哪里呢？比如说我是能独立使之空没有错的，原因什么呢？我的体性本身是能独立使之空啊，禅师在空啊，那你本身是能独立使之空的我吗？不是，原因什么？能独立使之空的我的话，它是无遮常法，你是不是一个你是一个事物吧？平常我跟你们讲的习惯，另外一个比如说一切法都是自性空没有错的，但是不能说一切法自性空的空性，知道吧？所以你的差别在这里，一切法都是自性空是对，一切法都是自性空的空性吗？不是。问题在哪里？佛教分类空性世俗地跟圣意地，世俗地就是除了空性之外的一切的法都是称它为世俗法，空性就是圣意地。那你看一切法自性空是空性的话，那我也空性，你也空性啊，空性是就是随随便便的，没有什么一个规则性的，这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一切法自性空呢？那一切法自性不空的话，那一切法都是变成相法自性有的，自性有什么没有道理啊，知道吧？一定要这样的去思想。好，能独立时是空，这个根据我们另外一个在心经里面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道理般若心经当中提到的，它本身是讲的色欲本身是自性空的，色欲本身自性空，本身自性空的这个空，色欲自性空的空性本身是色的体系，知道吧？色欲的体系，色欲的体系究竟的色欲的真实的体系就是一个自性空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然的话你解释说你看色也是色空啊，色空也是色法，这样的话你看圣意地跟世俗地怎么分？没办法分的，知道吧？好，这样的一个我刚才讲的，虽然我们无根是显现出来地是有，能独立是指有禅一在有，这是反不胜法的，这是佛说的，实地菩萨也是无根是会显现出来地是成立，自性成立的，这是我们反复跟别人说的。为什么佛一直一再的强调说通达一切法，通达如幻如梦，这个有道理的。通达如幻如梦是什么呢？虽然你无根是显现出来自性有的独立存在，禅一直走有我，能独立是只有我，虽然无根是显现出来，但是你内心的认知上不成熟，你完全彻底了解这不是真实的，这样的话你看如幻如梦刚好吧，虽然你显现出来，但是你完全知道它不是真实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现在显现出来都是你以为是他们是真实的，那就问题来了知道吧？ 你显现出来的都是把它当做一个真实来看待的时候，才会引起了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我跟你们讲，你做梦的时候，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感受什么？你做梦的时候，梦里这梦到了一个中乐透，高不高兴？肯定会高兴啊，我也高兴的，知道吧？我也爱贪啊，对吧？我也高兴啊。我中乐透的话，那就希望永远不要醒过来。但是好可惜，又醒过来，太高兴。那中乐透就是醒来了之后呢，马上就知道啊，这是假的。如果你梦里中乐透，现在一样的中乐透，你感觉到虽然我显现出来这样的，但是我没有中乐透，这是做梦的时候，你感动起来吗？绝对不会的。这个显现跟认知上的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达到如幻如梦的境界就是这个意思。我虽然显现出来一切法自性有，当独独立那个能独立实质有我，禅意自主有我，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错误的现象，绝对不是。事实他们的情况不是这样子。你了解到认识到这样的程度，这叫做一个达到如幻如梦，知道吧？不需要知道这些。那所以这个里面就很多的问题存在啊，好坏知道吧？这些都是我们好思维一下，我们的内心所领受到的大部分的痛苦都是来自这些的妄念，我们很才能你很清楚的。比如说我跟你们讲啊，我们要用这样的个人的要求，知道吧？比如说我一定要听我自己喜欢听的，我绝对不想听自己不喜欢听的，这是一般人的个性嘛。你好听跟不好听是我们显现出来一个当度的独立实质禅意自主的，知道吧？自信成立的，这些的显现出来的，它的影响很深，所以呢才有这样的要求，知道吧？不然的话，我刚才前面讲的真实的他的一切法的真实的情况本质了解的一个人的话，他要求不高的，知道吧？确实不高的。所以呢他生活当中减少了很少了内心的挂碍忧愁。那我们这样的话，你看要求跟遇到是不一样嘛。你要求什么？你最喜欢听的，那人家讲出来你不喜欢听的，马上就引起你的烦恼，引起你的烦恼的时候又感受就是扭曲了，不好的，不很难受。那人家你耳边听了你喜欢听的，一旦就是赞扬赞美认真，短暂性的有点高兴一下，知道吧？就类似这样，这个逻辑是很明显的，大概就这个。我们就贪嗔痴慢任何短暂烦恼主要的强烈的现实的因素，都是它的背后是恶我执，知道吧？这个里面就是不特切罗我执跟人我执这两个，这两个捏造出来的是什么？第一个是禅意自在的我，第二个是能独立实质有我，这两个是实际上不存在，但是恶我执捏造出来的。那我们所有的人显现出来，日常生活当中显现出来的任何的事物，都是显现出来能独立实质禅意自主的存在。所以呢，不少的问题内心就认知上产生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错误颠倒，这样的分别妄念，那就是你内心的挂碍忧愁不断的产生啊，问题在这地方。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跟你们讲。刚才讲我精进嘛，所以我就下一下做，就每个人都修精进，激发起来，活跃梦山。尤其是有些人的精进很忙。好，刚才我们讲的恶我执捏造出来的两种我，这两个是离所破，这两个各法任何的法上面不存在，所以那一切法都是无我这个概念。所谓的无我的这个我的话，离所破，恶我执捏造出来的我， 知道吧？那所以呢，平常我们讲的我就是名言上存在的我，这两个一定要分开的。名言上存在的我就是我们都是名言上存在的我，我就领受啊，我感受到啊，我就领受痛苦啊，享受幸福啊，这个是享受幸福，这依然存在，我们不能否定说我不存在，我是存在。佛教讲的无我无我是你，所以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地方嘛，比如说没办法分开的，所以中道是特别的，就分开讲说离所破跟名言上存在的我就是分开的。这个是依照月称入众论而去讲的，入众论讲的也是那个沙迦耶界的所缘是名言上存在的我，名言上存在的我，恶我只捏造出来根本不存在的一个我。那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一般人不知道这两个是混为一谈的，知道吧？我真实的存在的我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我们另外一个自己我执念造出来的一个虚拟的我一直执着它，一直所以引起了很多烦恼，就是这个意思嘛。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讲了恶空的话，恶空的话平常我们讲的所取能取一指空，就是类似这样的说法。那所取能取一指空的意思，那所取是什么？大致上来讲，所取是所有法都是所取，能取就是任何的心事都是能取。那每一个就是对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眼识是能取，所以它的所取是什么？颜色跟形状，我们眼识可以去看颜色跟形状。好，耳识可以听到声音，彼是可以闻到香味。佛教的教育的反正就是色类学当中我跟你们讲过了，从色法开始为那个分心的非常的到位，知道吧？比如说色法语，就是一开始色法语就是很多，这个里面就分出来说色触，色触本身只有眼睛看得到的色法，这个再分的时候形状跟颜色，耳识听得到的声音就是分两个，一个是只受大众所声声，一个是非只受大众所声声。你看非风声还有就是海浪的声音，这些都是非只受大众所声声。原因什么呢？这个不是一个任何一个生命者说出来的一个叫声啊，它自然的声音嘛，它也是声音。只受大众所声声就是我们任何的一个生命者说出来的叫声也好，话那个声音，这些都是声音。那香味的话又分两个，和合香聚生香，你看这些都是分析的多厉害，香都是包含在这里面。和合香的话，我们现在香水的香啊，还有烧香的香啊，这些都是和合香嘛。聚生香是什么？本来就是任何的东西物质它本身拥有的，没有任何人去加工的，这个是聚生香嘛。好，那触又分两个，对，一个是大众所造的触，一个是大众本有的触，知道吧？其实这个是分析的太厉害了，我自己觉得很骄傲，知道吧？我以前就是学过探究过了，拥有这样的小小的知识，自己有的时候很骄傲自豪的感觉，知道吧？其实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方式，我们学了之后呢，尊者之前讲过了，他也说我出来没有研究过特地的学西方的什么科学什么，但是全世界顶级的科学家的当中，他有就是自豪的去表达出来，大家都认可这个这么大家认可的拥有这样的见解看法是 谁的恩等？绝对是佛的恩等了，对吧？那所以呢，我们就是不管是什么，你拥有这样的概念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知道吧？就是内心的嘛。好，那我们索取能取的概念的话，这样的想就可以了。索取就是一切法，能取就是了解任何法的心，就是叫做能取。那索取能取这两个的方式来讲的话，那我们一直空，这个你看这个说法，索取能取一直的概念是什么呢？先我们大致上来讲的话，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概念。索取就是比如说一个具体的东西上来讲比较好的，我们以眼视可以看到色处，颜色跟形状嘛。那肉眼看到颜色跟形状，不管是你看到任何的形式颜色跟形状的时候，当下我们的感受是如何，你观察一下。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所看到的颜色在那里，看到它的心事在这的感觉永远都是有距离感，不仅仅是距离感，还有无相关没有关系的感觉。你看到任何东西，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是跟我眼视有关系呀，我们感受不到啊，无关嘛。这个是明显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来去判断一下，你也是看到任何东西的时候，你绝对不可能认为说哎，这个是我的眼视有关系的，没有这个概念，都是相反无关没有关系的，有距离的这个感觉。这个眼视所看到对镜跟眼视之间有距离感没有关系的感觉是原因如何呢？这个是索取呢，直持索取能具欲持意指的法我执，粗鄙法我执引申出来的一个习惯，它影响到我们的认知，我们看不到它真实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就是被粗鄙的法我执直持索取呢具意指的这种的一个概念，所以影响到我们心，我们就是一看到的时候啊。对镜跟有镜是没有关系的，有距离感就出现了。但第二个，而是听到声音的时候是一样的，声音是另外一个，而是在这里，这两个没有什么关系的，有中间有隔阂的，这些都是一样的问题。好，那我们以逻辑的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意指是什么意思？不同的本质的意思，本质跟体性是不同的词，但是意思一样的。比如说这两个东西是本质是一样的，这两个东西是同一个体性，这个概念是一样的。那同一个体系同一个本质的概念是什么呢？像我们这样的观察一下比较好的比如说同体的概念的话，我自己本身我跟无常是同一个体型的，知道吧？我从自己方面算的话，我跟无常是同体的。我自己从自己方面算我跟无常不是同体的话，问题在哪里呢？一定要自己的基础上面一定要可以分开的，如果不是同体的话一定要可以分开啊。那分开的时候，我除了我，比如说我的无常在这里，我在这里可以分吗？不可以分啊。不可分的原因是什么？你想它的道理逻辑，我自己无常的原因是我有刹那变化性，所以呢你就是无常嘛。那你的无常跟你是可以分开吗？没办法，分不开的。所以呢我跟无常是同体的道理，就是这个嘛。那我跟谁一体的？一直的。我跟杯子是一直的，我跟桌子是一直的，我和你是一直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分开啊，以逻辑角度来可以分开， 你的本质是我的本质完全不一样的，我跟桌子的体性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叫做一体一质，知道吧？好，那同样的索取能取一质的概念就是类似这样子，比如说我也是显现出来看到什么，其实我们一般人看到就是你显现出来什么，你认为是看到的，这个是显现。我们一般佛法上教育的就是你显现出来，一般所谓一般人所谓的看到就是这个，你显现出来你算是我看到的，但是这个不能了解，不能说我了解。佛法教育当中特地强调就是通达，你看通达证悟，这个是一般俗社会生活上不会用的，不会用就是你们达不到这种认知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你没办法发不出来。那所以呢，对我们来讲，这些话就是一个神话的感觉嘛，好神秘的，或就是神话证悟的什么。那所以呢，常常讲啊，你们还没有开悟了，开悟的时候怎么样？其实开悟是不是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开悟就是你一个东西不了解的情况下不开悟的，了解了以后呢，你通达它了以后呢，你了解内心产生了一种通达它的了解它的一个智慧见解，所以这个叫做开悟的，没有什么想就是神秘啊。佛教育都是事实的，一切法的真实的情况上去谈的，事实的存在的一个法分析出来，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什么创造更新的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没有什么，这必须知道吧。好，那索取能取一直这样的显现就是大概这样的显现，我们就是想象一下吧。比如说你也是看到显现任何的东西的时候也是跟它有距离感，没有关系，这种的显现就是一直的显现，一直显现类似这样子。那实际上来讲，你显现出来的也是显现出来的对境跟演示是有没有关系？确实有关系的。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同体的关系，就是这个意思。同体的关系。那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推理的话，这个是为什么月称说破除为识是最难的地方。其实我们这个是很深的。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才智在空跟能独立是指空。索取能取一直空的话，确实是索取能取一直空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其他都是还好，知道吧？那索取能取一直空的时候，你看刚才我们前面讲的，索取跟能取同质，不是一直的。我们一直的显现是什么样的显现？刚才讲的有距离感，没有关心的，这样的显现就是叫做一直的显现。那实际上它这两个是同质的话，那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叫做同质？知道吧？那所以这个是我跟你们讲一下一个道理，这是比较有很有用的。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人共同看一个佛像，刚才这个佛像，知道吧？前面的每个人共同看一个佛像的时候，我们是有什么样的感觉？每个人都一样的感觉是什么呢？我看到一个佛像，你还是认为是什么呢？不仅仅是我，每一个人都有看到，你以为是我看到的部分，每一个人都有看过了，这种感觉吗？好，佛教的评论就是说，虽然我们大家没有仔细的观察的话，大家所共同所看到的一个佛像存在的，仔细的角度来去看的话，我们共同所看到的佛像根本不存在的，就这个意思。那为什么一定要问号出来了？我为什么没有我们所共同所看到的这个的时候，我们评论的就是这个，你所显现出来的佛像，知道吧？你看到的佛像跟你的心有关系的，你的心跟你跟人的阅历有关系的，所以呢，你 个人愿力的由愿力关心的所看到的部分，你所看到的呈现出来的部分，只有你看到，人家绝对看不到的，就这个意思。如果你看到的部分一模一样的，人家也看得到的话，那是奇怪的，那你这个心跟你个人的阅历没有关系的，知道吧？那个人与阅历关系，我们两个共同所看到的一个东西，完完全全仔细上来看的话，存在的话，那我们两个是同一个相续的，这问题存在的。那你看，你们举例来讲，这个话是你们不能入心的，原因什么呢？意志的显现太强了。道理上来讲，我另外一个道理跟你们讲，比如说跟人跟自己有业力有关系的原因，知道吧？我们现在大家都就是大致上来讲，刚才两个方向去观察，第一个是佛像的颜色是什么？黄色的，知道吧？深黄色的，类似这样的。那大家都我也看到深黄色一样的共同在存在啊，但是你所看到的部分没有细节，你就不了解嘛。大致上来讲，你显现出来一个佛像的样子，他也显现出来他的佛像的样子，基础上这样的。这是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啊，清澈的水，人道、恶鬼道、天道三个人一起看的时候不一样的，这个跟自己业力有关吧。那我们人类一直共同上来讲差不多的样子，所以呢我看到一个黄色嘛。那我另外一个跟你们讲，今天我们带了一个猫头鹰，还有另外一个猫，一只狗，我们所有一起看，那你相信我们所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猫头鹰也是显现出来吗？不一样的。狗显现出狗显现出来的佛像也是跟我们一样吗？绝对不一样的，知道吧？还是昆虫啊，其他的就是生物啊，其他的昆虫，它们显现出来的颜色、形状、角度更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评论？那为什么我们就是只看到一个佛像啊？猫跟我们两个看到显现出来是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跟猫的业力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呢，每个就是。显现出来的不一样的，知道吧？这是科学证明啊，有根据啊。所以呢，他们也说的，所有的猫啊，所有的昆虫啊，所有的那个奇兽啊，都是显现出来的奇迹不一样的。自己的心事的根，人的五根，知道吧？猫的五根，完全是这个根是不一样的。依靠根而产生的心事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个人终身个人业力有关的嘛，知道吧？不然的话，我跟你们讲一下，猫头鹰晚上不需要戴眼镜，是吧？晚上就是一清二楚的，比我们白天看得更清楚的。为什么猫头鹰眼睛那么厉害？那我们晚上看不到啊，必须要透过光啊。大部分的动物都是它的眼睛是有变化的，你看我们猫，我们的眼睛的那个眼球黑色的没有变化的，里面的更远远小小的一个那个你们观察一下黑点嘛，这个也不没有关没有那个变化的。猫的眼睛是怎么样子的？早上是细细的，中午是有点胖起来了，晚上就完全全然是开来了，所以猫晚上也看得到的，知道吧？它眼球就是自动变化。哎，猫这么厉害，很多野生动物都是一样的，晚上也看得到，白天也看得到的。那你看它们显现出来跟我们显现出来一样吗？另外一个特别明显的跟你们讲，人类来讲黑暗这个暗，知道吧？人类来讲，我们就是哎，这个称它为暗，知道吧？你晚上显现出来黑暗的、蒙蒙的嘛，黑漆漆的。猫头鹰显现出来什么？亮亮的。那奇怪吧？ 他完全从那他方面成立了一个单独的黑暗的话，那猫头也是可以啊，不例外啊，他也看到黑漆漆的，他看不到黑漆漆啊，他是练的，所以呢才就是不需要他靠光线啊，晚上更看得清楚啊。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逻辑，知道吧？那你看从这样的角度来去思维的话，你才能够知道哦，平常我去千万不要想说你自己写写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平常评论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应该这样的，应该每个人都一样的感觉吧，知道吧？不一样，不要这样想的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平常所看到的都是跟自己业力有关的导致，所以你索取跟能取是没有意志的，同质的意思。你距离的感的感觉是你就是错误的序号，绝对不是没有距离感的，没有距离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说没有距离的话，我们怎么算？我从这里到阳明山去，我阳明山这里看到啊，那我确实我一定要距离啊，我就是这里走过去啊，这是你身体跟阳明山的距离，不是你的心跟阳明山的距离啊，知道吧？其实很多这种的一个，今天我就是找一些比喻，就是你们容易，哎，确实有这个里面有就地方有道理哦，知道吧？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不然的话，我们都是真的好可怜的。我们自己眼前的想法，平常我们另外一个举例是什么？井底的期望的概念，但是我们不以为然。我还是我的眼光很阳，很厉害啊。不是，真的不是。你看到放下，就只有前面一点点而已。真实的佛法的教育当中，告诉我们的就是你一定要全面性来看，全面性的范围是很大的，知道吧？那所以佛那个佛教的教育当中提到的空，这个空的概念。是非常厉害的，它一定有无数的真理来制定下来，不是说啊口才好，我讲几句话你们就一定要相信，没有，无数的逻辑来推理的，知道吧？索取跟能取是意志的，不是意志的，同质的，你意志是不对的，知道吧？这样就可以了。那索取能取意志不是意志的话，那唯一的就是一直空啊，不是一直的话，一直不存在嘛。一直不存在本身是一直是空的，一直空的话，一直空的这个空性是存在的，这是肯定存在啊。比如说你钱包里面没有钱的话，钱是空的，但是钱包里面钱空的这个空是存在啊，知道吗？这个是不要说空，就是永远都是那个一想到空的时候，什么都摸不着，所以看不透的那种。不要想这样的，不是这个空空荡荡的，这个想法也不对。空空荡荡实际上存在啊，这个道理也不对啊，知道吧？它某些程度上来讲，就是某些的条件，比如说这个就可以了。你没有钱的时候，钱是空的。没有钱的时候，钱本身是空的，钱空的这个空性是存不存在？存在的，这个存在啊。对，所以呢，这个上面就是一定要这样的去思维，知道吧？索取能取一直空，那就是支持索取能取一直的分别的话，哦，它是一个颠倒的事。颠倒事里面，它算什么？它是出疲乏我执。它不属于是烦恼障，为什么不能算烦恼障呢？那我们现在学地道的建立嘛，那你看我道理跟你们讲，如果它是法我执的话，那得到身为阿罗汉的时候，一定要彻底断出三界的烦恼啊，剩了一点烦恼的话，不算是脱离轮回啊，知道吧？ 那身为独居啊，身为的阿罗汉的话，他有没有彻底断除一切的烦恼？有吗？身为阿罗汉的时候，有没有彻底断除烦恼？没有剩一点烦恼，一切的烦恼已经断除了。但是他还没有断除索取能取、执为索取能及意指的分别啊。所以问题在这地方，所以他就是属于是初品的法我指。它是一个，初品的所知障，不是烦恼障。它为什么叫初品呢？身为独觉阿罗汉能断的，但是呢，独觉阿罗汉的时候可以断除的，它不是一个细品的法我执。如果细品的话，小乘阿罗汉根本断不了的。它初品的。中观秩序派的角度来看，初品的可以断的，所以呢，它属于是初品的法物质，知道吧？那初品法物质捏造出来的是什么呢？索取能取意指，知道吧？意指这样的意指就是法物质捏造出来的一个虚拟的所破的离所破，所破的我，知道吧？那任何法没有这种的本质存在，所以呢，一切法上索取能取一直是空的，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就这个。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没问题啊。但是我们就是过完年后，就是再继续，我专门跟你们一段时间讲这些，就是反正就佛教最重点就这个啊，知道吧？那地是空跟自性空，将来我们再跟你们分享。前面的就是你现在那个放假期间，一定要反复的去思维一下，不要逍遥自在、游山玩水，知道吧？对啊，第一个是花很多钱，第二个是招来的都是麻烦。那里有什么问题？那里有什么问题？乖乖的待在家里，该运动时候运动，吃饭时候吃饭，看书、打坐、休息，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事实的情况，这个是蛮好的，知道吧？那就像到处的话，就猴子一样的，招来的都是麻烦的，知道吧？哀叫没有用，啊，开玩笑，这是好好的去。过年是一定要跟家人团聚的最好的时刻，大家一起团聚啊，出去去走一走，这个也是蛮好的。那主要的就是说，确实我们一年一年不断的，就是一连串的，就是不断的来上课，这是我真的发自内心佩服大家的一个思想，随喜你们的功德，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是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知道吧？尤其是有了这样的心态，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不断的具有这样的心神，真的不容易的。这是你们的福分了。反正就是你每一天都我们就是学佛思考，这是一个好事嘛。那反正就是这个过程，我们有累积很多的福慧和资粮，这些都是我们回向所有的祖师大德们。能成就诸事，佛的正法永远安住世间，度众生。所有一切的众生，希望能够享受、享瑞佛法的，享受佛法的享瑞，离苦得乐，知道吧？这样的好好的回向一下。那过完年之后我们再见。好，回向。以此福德愿证佛子性，降伏烦恼，越敌智过坏，生老病死逍遥之波他，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好。